国的时候，他们的身心是完美的，天父的本能是高尚的，因为他们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他们能领悟上帝的思想，并与上帝的旨意完全一致，乐意遵行他的命令。可是由于撒旦的诱惑蒙骗，他们对上帝的爱产生了怀疑，终于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于是他们思想感情上起了变化，专爱自己不爱上帝的心滋长了，人的本性因犯罪而败坏了，向善的意志薄弱了，以致不能靠自己抵制邪恶的影响，世人成了撒旦的奴隶。如果上帝不来救他们，他们就要永远做撒旦的奴隶。撒旦要破坏上帝造人类的计划，使世界因罪恶与死亡而败坏，而后撒旦要控告上帝说，这就是上帝造人的结果。起先亚当夏娃生活在伊甸园时，他们能与上帝直接交通，圣经说他们真知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哥罗西二章三节。这种属灵的知识与智慧，人类始祖是取之不尽的。可是犯罪之后，他们不再喜爱圣洁，反而要躲避上帝。至今心怀罪恶的人还是不要上帝的，并不爱上帝所爱的事，也不能在祈祷中感到喜乐。即使让他进入天堂，他也不会感到幸福的，既不要与上帝同在，也不愿与天使为伍。天国的气氛是无私的爱，在那里人人爱上帝，因上帝爱他们。但上帝的爱在自私的人心中得不到共鸣，故此凡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人，在天国里会感到不舒服的，他坐立不安，巴不得能逃出那圣洁的地方。上帝并不是硬要把罪人关在天国之外，他们是因不适应天国的生活而自觉于圣洁的社会。对于他们，上帝的荣光乃是可怕的烈火，他们曾拒绝那为他们钉十字架的救主，现在宁愿求死而不敢与他见面。我们单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摆脱罪恶，因我们的内心是罪恶的，我们无法使之改变。圣经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约伯十四章四节。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八章七节。教育、决心和修养固然都有一定的作用，使人外表端庄，但它不能改变内心，不能使人圣洁。唯有从天上来的圣灵的能力能使我们重生变为新人，这个能力就是基督，只有他的爱能吸引我们归向上帝，成为圣洁。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三章三节。我们必须从上帝获得一颗新的心，我们必须渴慕新的生命。有人主张人只要发挥自己内在的良善，其实这是引向死亡的谬论。这就是圣经所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圣经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约翰三章七节。生命在他基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一章四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可能认识到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也承认他的律法是智慧、公正和正义的，是爱的律法，但仅仅承认还不够。使徒保罗说，我应承律法是善的，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罗马七章十六、十二节。保罗尽管知道这一切，他仍然感到苦闷，因无力得胜自由。他说，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是在十四节。保罗很想成为圣洁，与上帝一致，但他无力改变自己。他感叹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二十四节。这种叹息是历代以来许多人的心声，而能满足内心需要的答复乃是这句话，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一章二十九节。上帝以多方设法要我们领会这一个真理，要一切渴望脱离罪恶的人仰望基督。圣经论述古人雅各欺骗父亲，窃取哥哥应得的福分，而后只得逃离家乡，他深感有罪，夜间以忏悔的心情陆续野外，梦见天开了，有个梯子直通天上，并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从光耀的天空传来安慰和希望的佳音，使这流浪者心灵的需要得到满足。他认识到罪人与上帝之间有了交通的渠道，那一个通天的梯子预表耶稣。那时离他降世的时候虽然还将近两千年，可是耶稣为人类做中保的职务早已生效，各时代和全球各国的人都能靠他钉十字架的功劳与上帝恢复亲密的父子关系。故此耶稣在世时对门徒拿单叶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子就指耶稣自己，约翰一章五十一节。人类始祖犯罪时背离了上帝的慈爱，罪使天与地隔开了，世人不能与上帝交通，但由于耶稣的牺牲，地与天又联系上了，天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让天使能来帮助并安慰世人。基督将软弱有罪的无力自拔的人带到上帝面前，使人类再度与无穷能力之源交通往来。离开了基督，人们所有一切关于进步和改良的梦想都要归于失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话记在雅各一章十七节。还有一句话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一章九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十四章六节。上帝为我们所已经付出的无限代价向我们有力地说明，他十分关心，非常疼爱我们，只要我们不擅自离开他，他绝不丢弃我们。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翰十章十一到十六节。 以上所说这个卷，当时指的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因为当时耶稣诞生在犹太国，信他的人不多，而且是犹太人。可是耶稣看到将来有许多外邦人归向他，而且旧约圣经比他早700多年已有预言说，你做我的仆人啊，你就指耶稣，做我就是上帝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就是犹太人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话记在以赛亚49:6。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被啊，圣洁的膀被，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了。以赛亚52:10。这些在2700年前写的预言，现在已经奇妙地实现了。可是耶稣只有用信心的锐眼展望未来的胜利，当年的情景却是不堪乐观的。就在他讲论好牧人的题目时，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是疯了，为什么听他呢？约翰10:19，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当时占多数，他们都没有理会到他真是上帝的儿子。今日世界各国中有相信的，也有不信的，虽然上帝爱他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们无动于衷，若无其事。耶稣看到这些可以得救而不要得救的人，只得为他们痛哭，像古时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那个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话记在19:41-44。耶稣为拒绝他的人哀哭，同时为信他的人讲信心与希望的话，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10:27-29。论到耶稣，使徒约翰写道，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1:10-12。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权柄啊！这节经文向我们写明了上帝的大爱，说明他是怎样迫切地希望我们接待他所赐给我们的耶稣。那些不接待耶稣、骂他是疯了、被鬼附身了的人，自绝于永生，也是自取灭亡。上帝付出再大的努力也无法挽救他们，因他们不要耶稣，甚至还要杀他。现在上帝正在等待着，看有多少人欢迎耶稣进入心门，接待他为自己的救主。上古时期挪亚预备方舟时，上帝忍耐等候120年才使洪水 灭绝不肯悔改的人。耶稣为至哀哭的耶路撒冷把他杀了之后，上帝忍耐等了39年才让罗马的部队把那城毁灭。今日上帝又是依依不舍，推迟再推迟惩罚恶人的日子，这也是他慈爱的表现。圣经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9。主宽容的年日越长久，到最后降罚的势头越为凶猛可怕。当称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以赛亚55:6。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1:15。上帝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27:13。救恩计划的实现，既要上帝付出最大的努力，也要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请看路加16:16。很难想象救人的重大事业竟使上帝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而我们倒能不费力气地就进到天国。有人问，圣经岂不是说生命泉的水是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吗？请看启示录21:6。是的，那是因为生命泉的水是无价之宝，任何人都拿不出足够的代价把它买来，只有耶稣的宝血能把它换来。现在上帝要看他付出无限代价为我们换来的这一个永生的活水，我们是否加以重视？是10分重视呢？是5分重视呢？还是根本不重视？如果说我10分重视，那就要有10分重视的表现。耶稣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所有的买这块地。马太13:44。在旧社会，往往有长工为地主犁地时，发现一处埋有财宝，当即把它仍旧埋好，然后去变卖一切把那块地买下来，这样他取出那个财宝就是合法的了。但在他变卖一切的时候，不明真情的人会说他是个傻子，因为愿意出这么高的代价来买这么一块地。然而他知道自己一点不傻，因为他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宝贝。照样我们必须看出耶稣基督的极为可贵，甘心乐意地豁出一切，为的是要得着他。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对于这种大爱，我们是否充分体会了？应该怎样报答？上帝的爱达到了一个甚至，我们的爱也要达到一个甚至。上帝为了爱我们不惜牺牲一切，我们爱上帝也应该不惜牺牲一切，否则就是还没有充分体会到他的大爱。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14。报答耶稣的慈爱是每一个真基督徒的推动力和终身的动机，故此为了维持胜利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必须经常仰望十字架，不忘上帝的大爱，
这样我们才不致冷淡退步。你决心献身归主，报答主恩，这并不保证你今后平安无事，相反的，你会遇到磨练，撒旦就是魔鬼，要更猛烈地袭击你，引诱你去犯罪，叫你失败。你必将认识到，同俗情私欲斗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使自己私心的意志顺服上帝的旨意，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耶稣给我们树立祈祷的样板，就是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22:42。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哥林多前书9:27。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那固的营垒，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3-5。我们原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但因为犯了罪，这个神圣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如今想在我们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这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乃是要经过长期的献身，使自己完全受上帝管理。受上帝管理并不意味着盲目的服从，上帝不是奴隶主，他要我们自觉自愿地与他合作，他重视爱心的效忠，明理的遵命，他不用威力强迫人屈服，也不要收养一批不用头脑的机器人。上帝最尊重他所赐给我们的人格，绝不限制我们的自由，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这个自由权，我们的人格就能因效忠基督而提高百倍，恢复上帝原来尊贵的形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清醒的理智按上帝的标准支配全身，摆脱罪恶的束缚，做真正的自由人。在这方面，圣经中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成功者是我们的榜样，失败者是我们的见解。在罪恶的引诱面前，约瑟没有考虑自己一时的快活，而是先想到上帝，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创世纪39:9。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学在遇到试探时，不考虑满足肉体的情欲，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但以理1:8。耶稣在试探面前不贪图万国的荣华，却对那向他提供这种引诱的魔鬼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马太4:10。献身归主的人必须抛弃一切足以拦阻他侍奉上帝的事物。耶稣在路加福音14:33说，你们无论何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是足以使我们的感情转离上帝的事物，我们务要一概抛弃。例如金钱把多人捆在撒旦的车子上，另一等人崇拜名誉地位或世俗的享乐。耶稣告诫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马太6:24。有一些信主的人妄想靠自己的努力遵守上帝的律法，建造完美的品德，获得永生。他们不受基督大爱的激励，而只是把守诫命作为进入天国的入场券。这种宗教信仰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必须同基督发生心灵的交往，深深感染他的大爱， 喜欢在祈祷中与他谈心，抓住他不放，竟因仰望基督的荣美而忘记了自我。这样的人的一切都从爱基督出发，凡是这样受到他爱的激励的人，不问上帝起码的要求是什么，却竭力追求完全执行上帝的旨意，不向最低标准看齐，却力求达到基督完美品德的高标准，而且他们的干劲与所追求的目标相称。一个人若没有爱基督的心，而只是自称基督徒，他的信仰只能是空洞的形式和沉重的苦役。你认为把一切献给主是太大的牺牲吗？且要扪心自问，基督为我舍弃了多少？为了救赎我们，他付出了最高代价。难道我们这些本来不配领受他恩爱的人，还舍不得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他吗？这种想法太麻木不仁了。我们每日每时都在领受他的恩典，蒙他供养与保佑，却以为这都是应该的，这种态度是很危险的。如果不加以认识，痛心悔改，难免落到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的地步。希伯来十章二十九节。实在说来，当我们献上一切时，所献上的究竟是什么？岂不就是我们这一颗被罪恶熏黑了的心吗？让主把它清洗干净还不好吗？是呀，可是总有人认为献身归主是一件难事，他们不懂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自己。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二十节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上帝。我们应该甘心乐意地把那本来属于上帝的东西归还他，并祷告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历代上二十九章十四到十八节。凡是对我们有益的事，上帝绝不叫我们舍弃，他总是考虑到我们的永恒的利益。他要众人都明白，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远比我们自己所追求所打算的要好得多。凡在思想和言行上违背上帝旨意的人，是严重的危害了自己的利益。上帝所禁止我们行走的路上绝没有真正的喜乐，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七章十三十四。